下面请林月涛弟兄读经，经文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八节。
请听神的话。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感谢神的话。
下面请黄秉祥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神的呼召。
弟兄姐妹好，黄牧师是第一次来我们 Springville 这边证道，他之前去过我们 Fenston 教会，所以今天我要特别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黄牧师。可能大家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黄牧师，黄牧师是Causeway 教会的普通话的牧师，他主理这个普通话堂。黄牧师虽然很年轻，但是他是我的属灵长辈啊，因为认识他都差不多应该十几年了啊，从他一直是他的是我的帮助者，也是他的鼓励者啊，所以他一直在鼓励我，一直在帮助我的成长，属灵的成长，灵命上的成长，所以非常感谢他。他非常忙，因为他 Causeway 教会普通话堂有星期六晚上聚会，还有星期天的聚会，但是百忙中抽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黄牧师他是在台湾出生的，但是他在新西兰长大的，他在真的非常感恩啊，他能够来到我们这里，能够跟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谢谢神，真祝福你啊！然后我们也用我们的掌声来欢迎黄牧师，好不好？
谢谢吴传道啊，也谢谢弟兄姐妹们，还有同工们，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能够邀请我来到神的家中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刚刚也谢谢吴传道的介绍，是我是来自 Crossway 浸信会，那我主要牧养的就是华语堂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也非常感恩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过去跟吴庆盛传道能够一起的同工。那其实他的生命还有他的师母，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也都可以这样子体会都成为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鼓励和帮助，所以非常的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受邀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想也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也带给Springville 宣道堂这个来自 Crossway 浸信会弟兄姐妹的问候。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神的呼召。那我将会透过圣经里面一个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人物亚伯拉罕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神是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出这样的一种呼召和使命。其实亚伯拉罕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人物哦，但是他因此成为重量级的人物，不是因为他特别优秀或长得特别帅或者是他特别，而是因为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了一些生命的特质。那上帝呢，看见他有这样的一个可以信靠他的一种信心，以及他愿意在上帝里面对他的一种顺服。亚伯拉罕之所以会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因为上帝在他的永恒计划当中选召了他，上帝的呼召领导他，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物，但是上帝的呼召却临到了他身上，并且因着他生命当中的顺服，以致能够让上帝使用他，能够来成就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 那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把今天的时间我们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创造了万物，更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代表，来管理你所造的世界。神啊，您知道我们人生命中有许多的骄傲，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罪恶，以致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离弃了你，导致了罪进入到人类的世界，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以致我们造成了与你的分离。天父，然而你却从来没有因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却时时刻刻因着你的慈爱怜悯恩待着我们。当我们愿意以着一个感恩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回转归向你的时候，神啊，你自己的爱就临到我们的身上。父，我们再次感谢主，您今天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机会，弟兄姐妹，你的儿女能够在您的家中一起的聚集，一起的透过诗歌，一起的透过祷告，一起的透过您的话语，透过我们的侍奉啊，透过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您。我们就把以下思想您话语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愿主你自己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心说话。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当中，是来自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也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在旧约的创世纪里面，开始不仅描述了神的创造，更也清楚地描述人类因为罪导致了与造物主的分离。那这个造物主的分离也影响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因着上帝的怜悯，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人类与他的一种隔绝，所以上帝就要为世人预备了一个拯救的一个计划和安排。所以当刚才我们的弟兄读到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这是在描述亚伯拉罕的故事，是描述了圣经已经形容人类是怎么样的堕落，而神在这一刻却安排了这一位很特别的人物，选召了一位我们似乎看到一个非常不完美但却愿意顺服的亚伯拉罕，来成就神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辖制的一个救赎计划。从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其实一直到整卷的圣经、整卷的旧约、整卷的新约，一直到新约所描述耶稣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当中，描述上帝将要为世人预备的新天新地，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上帝爱我们，上帝眷顾我们，上帝不希望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而与他分离。他透过了圣经，透过了他如何选召亚伯拉罕，来告诉我们世人他对我们是何等的充满他的爱、眷顾还有保护。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如果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花时间去读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记载，会看到上帝更透过亚伯拉罕非常的具体表明了他这个救赎的计划要怎么样的开始，并且透过了拣选他要如何日后借着他的后裔建立以色列的民族，以及如何要借着以色列的民族这个犹太人当中要为世人预备一位救世主耶稣基督，并愿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而这一切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事实都是什么？都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要呼召人来完成他使命的上帝，并且上帝是一个要呼召我们要使用我们成为多人祝福的一位上帝。而今天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所给予他的应许，不仅仅只是要给亚伯拉罕，更是要给予所有一切像亚伯拉罕一样要选择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的人。因此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明白上帝选召亚伯拉罕的心意，以及上帝要如何使用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在人类当中还有人类历史当中他的作为。当我们明白上帝如何选召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如何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整本的圣经所要强调有关他所要预备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如何成为我们世上万族万民的祝福。因此透过我们今天所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要看到上帝 怎么样的渴望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经历他要拯救我们世人的计划。今天我们要透过神如何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的呼召，如何向他发出的邀请，来思想我们如何也能够像他一样来回应神。其实亚伯拉罕这位圣经人物，他的成长过程与我们今天许多的人有非常类似的地方，特别是在座我相信大部分我们都是移居海外，我们是移民者，对不对？来到墨尔本，有谁是有谁不是落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的？大部分我相信我们都是移居海外来到墨尔本的这些家庭。那我们移民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想一想，在我们移民的时候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就是语言哦，然后还有水土不服，对不对？然后还有当地的文化哦，还有突然离开了一个非常方便我们交通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好像你不会驾车，好像没有脚一样，非常的不方便。还有要买个什么东西怎么样都要好像开车到好远的地方，其实我们要遇上许许多多文化语言上的各方面的冲击。那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他得蒙了上帝呼召之后他与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的家人离开了乌尔，要往上帝所呼召他们地方去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这边他说塔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区。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那哈兰是哪里呢？其实哈兰就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看到这个图上吗？大概是今天的叙利亚的地方。那乌尔更早的一点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今天我们的伊拉克大家如果熟悉地理的话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记载一些历史的一些城市和区域，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他们好像圣经里面是写神话啊什么，不是他们在描述的都是一些非常明确过去曾经有过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城市，也有许许多多的考古学印证了这些东西。在考古学当中，其实他们也发觉到这些圣经里面形容的这些古城还有这些过去的地方，都是在当时古文明两河流域当中古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些城市。特别是在乌尔它是一个非常的富裕繁华的城市，我相信不会列于今天我们的上海北京他们是非常的发达，在当时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的商业贸易还有他们的文字天文科学都非常的出名。此外呢，其实这两个城市在乌尔还有哈兰当中两个一个很主要的城市，他们也有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他们是敬拜月神的。那考古学家他们当中也发现到除了这个敬拜月神当中，他们也有敬拜一些其他的偶像，并且在这样的一种敬拜的仪式还有他们敬拜的方式当中，这种祭祀当中也有许许多多残忍的一些献祭的行为，包括献人当作祭物一样。因此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活在这样的一种文化还有这种文明的世界当中，他也是活在一个他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熏陶和影响的一种世界里，所以他的生活在当时来说其实过得还相当不错的可能说钱有钱，说有地位可能也不会差到哪里他的生活在圣经的形容上，在这样的一种富裕的城市里面还是相当的富裕的。圣经里面形容他也有妻子也有房子也有产业也有跑车，没有跑车，对不起还有仆人和婢女来服侍他们听起来是相当富裕的一些家庭在他人的眼里，我看他可能也是当中人家认为挺不错的一些成功家庭的一些表现。圣经告诉我们， 虽然他有这么多，但是他没有孩子啊。那当然这是作者在经文里面留下的一个伏笔，他要描述之后为什么他要特别的描述在此刻虽然富裕啊，虽然啊非常的舒适的生活，但没有孩子是有原因的。那我相信在我们在座的许多家庭，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移民到墨尔本是为了什么原因呢？我相信大家都希望怎么样，有更好的生活水平嘛，不是吗？而且我也相信今天要能够移民来到这个地方，真的不是猛龙不能过江哦。今天上帝能够让我们能够到这么一个富裕的地方，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这么一个可能我们许许多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这些千万人亿万人梦想能够要去的地方啊，我相信在我们国内，我们各方面身份地位、工作水平、收入等等，在他人的眼里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哦。只是好像心中觉得还缺少着什么，缺少着什么，或许能够追求更理想、更美好的一些生活品质、更优越的一些生活环境等等，更好的教育体制能够给我们的下一代啊。那我不晓得当时的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总之，我相信在人的心里，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求善啊，能够求完美的一种欲望，希望生活能够更美、更好、更有意义。那就在亚伯拉罕这种在何去何从、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他。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想，我听错了吗？上帝，你让我去哪？你让我离开哪里？你让我离开我熟悉的上海，你让我离开我熟悉的深圳，你要我离开我熟悉的家乡啊，然后去哪里？去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你指示我要去的地方。不会吧，你让我离开我这么熟悉的环境，我熟悉的家人，我熟悉的朋友哦，然后要我去一个我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你总该要先给我一点心理预备、心理建设吧。你要让我了解一下你要我去哪里，我上网搜寻一下，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一下当地的气候、当地的环境，让我至少知道预备一下，看看我喜欢不喜欢。我相信我们在座我们要移民的，有哪一个人会说移民到哪里不知道，你就随便选一个吧，然后填表然后就伸出去，或者是就买一张机票就行李包扔了然后就带着就走，不会嘛。那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没有这一些资料让他去做准备啊，只有我要你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挑战未免太大了，有谁会做这样的冒险请举手。还有上帝，你到底是谁啊？我能够信你吗？我不熟你啊，我熟悉过去的月神啊，我熟悉那些啊这些偶像啊，但我没有听过你这位耶和华神啊，你是谁啊？我跟你不熟，我怎么样才能够相信你呢？虽然今天我们离亚伯拉罕已经有好几千年的这个距离哦，但是今天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呼召依然不会改变，上帝的呼召仍然能够临到在座的你和我。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候，也有可能要我们离开我们熟悉的过去、熟悉的生活态度，甚至要离开我们可能过去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来做什么？来做一个生命当中的调整改变，来做一个要来跟随上帝的人。今天主耶稣不就是这样子来呼召我们吗？他要我们来做什么？跟随他，跟随他做什么？要去得人如得鱼，不是吗？要我们能够去跟随他，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吗？ 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所熟悉的对象，他所熟悉的敬拜的这些对象是他们的月神，而不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他所熟悉的这位他们的神也不是这一位想要主动来呼召他，要主动的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一位耶和华上帝。因此上帝需要亲自的把他自己的心意要告诉亚伯拉罕，为什么他今天要选召他，而且要去做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这边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能够得福。在这边很重要，有没有看到上帝多次的强调，是谁要使他成为大国啊？是我耶和华。是谁要赐福给他啊？是我耶和华。也要叫他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因他得福。接着他又继续的说，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呼召里面，上帝往往都是采取主动的，他是主动的这一方去呼召亚伯拉罕，并告诉了亚伯拉罕上帝要透过他的生命所要成就的计划。那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上帝的主动向亚伯拉罕提出的应许啊，还有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要成就的许许多多的事。在这边上帝特别的要告诉他，在文字上要告诉他，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要让我们看到上帝要使亚伯拉罕从他仅仅是他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仆人的这个小小家庭当中，上帝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上帝要使他们得到福气，而这个福气会大到一个程度，他们的福气要使他们周遭所接触到的任何的他们的人民也都要因此蒙福，并且上帝要把他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分，一个代表他的职分放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上，以致那些咒诅他的就要蒙咒诅，就好像咒诅上帝一样，以致那些祝福他的好像祝福上帝的人一样也要蒙祝福。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文字里面的表达，上帝主动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是要来帮助亚伯拉罕蒙福。亚伯拉罕我相信在他的生平当中，他从来没有一次能够梦想过或者妄想过要有这么一位上帝要来祝福他。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有关上帝的本性。因为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位要眷顾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要保护我们的上帝，并且他是一位要使用我们的上帝。使用我们做什么？使用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成为他的代表，去完成他要祝福万族万民的计划。而透过上帝在此拣选亚伯拉罕的同时，以及日后他如何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也拣选了他们以色列的民族，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邀请都是主动的。而今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和邀请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也是主动的。上帝在亚伯拉罕生命中的呼召就是建立在上帝自己的一个信实的一个本性上面，他信实的本性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告诉了亚伯拉罕，而他信实的本性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所向亚伯拉罕发出的应许而必要成就。而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早已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今天上帝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方式。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使用我们，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别人的祝福吗？今天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目的不是只是使我们蒙福，也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丈夫祝福吗？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妻子祝福吗？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儿女祝福吗？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的父母祝福吗？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要使用我们，都是因他主动要来爱我们，眷顾我们，要来祝福我们，要使用我们。我们今天是否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那我相信，当我们如果了解圣经，了解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啊，来百姓的话，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生命当中的不顺服，导致上帝的祝福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以致我们没有办法被上帝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我们透过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顺服上帝吗？有吗？有些有，有些没有。而圣经的记载好清楚，不顺服的例子多过怎么样？顺服的例子。而在以色列生命当中，以色列神的百姓当中，他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不愿意顺服这位呼召他们，向他们应许要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祝福的上帝，他们不愿意顺服，以致上帝的管教临到他们，甚至把这一个他所拣选要使用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万人祝福的这个国家给灭了，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不愿意顺服神的呼召。但是当以色列民族，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选择谦卑的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从他们的错误当中悔改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到上帝的信实怜悯他们，赦免他们一切的过犯，并重新的建立他们，使用他们。而今天这也是上帝在他自己的信实的呼召当中，要彰显他自己怜悯慈爱的本性。今天上帝要我们思想，在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上面，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有几种不同的层面哦，其中一项是上帝特殊的呼召，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所读到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上帝的呼召很清楚的特别的临到这一位亚伯拉罕的生命上面，要他去做一件特别的事情，要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他，要叫他的名为大，要使用他成为别人的祝福，并要使用他使万族都透过他蒙福。这是一种特殊的祝福。在圣经里面我们还有看到许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神是如何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出了埃及啊，建立了这一个以色列的新的一个国家。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呼召临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一个先知还有祭司啊，又兼这个士师的撒母耳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上帝也借着他的呼召选召了大卫啊，成为以色列一个非常受人敬爱的一位君王。还有上帝继续的透过历史当中选召了许许多多的先知，能够来传递神的话语，还有神的话语的信息。那当然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上帝使用耶稣召了谁呀？12个门徒，非常好弟兄。然后上帝还借着他的呼召，透过耶稣啊，选召了使徒保罗，对不对？他不是在那12使徒当中，但是他是12使徒以外的另外一位被上帝选召的一位使徒。而且在主耶稣他离世之前，他甚至还叫这些门徒去做什么？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有看到上帝的呼召持续在人类历史圣经历史上一直出现产生吗？今天神的呼召在这个特殊的呼召的层面，其实就是要我们可能要去思考， 要去参与神所特别为我们预备的一项特殊的任务。比如说今天您的这位吴传道哦，还有我黄牧师，还有你们过去的何牧师，还有好几位其他的牧者，他们在生命当中有了特殊的呼召，要去做全时间的侍奉。可能在座也有好几位上帝也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临到你们身上可能是做全时间的侍奉，不管是在宣教或者是牧养教会带领教会或者是在神学院或机构里面的服事，这些是特殊的呼召。但是除了这些特殊的呼召以外，上帝也给我们了许许多多一些叫做普遍性的呼召。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哦，那些呼召好像是特别给那些传道人，给那些全时间侍奉的人，给那些宣教士好像是这些特别的身份特别的职分，那跟我无关。但是圣经的教导不是只是这方面的呼召罢了，圣经的教导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上帝的呼召是临到每一位要信靠他的人身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上帝要我们每一位信靠还有跟随上帝的人都能够成为他在这世上的代表，成为他的代表，在生活中活出神的公义、慈爱、美善的本性，以致当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原谅赦免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过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欲望等等罪性和罪行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的能够来求神原谅赦免我们生命中一切不讨他喜悦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上帝的呼召透过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所付上的代价，透过他的爱向我们发出的邀请，我们可以回应他，我们可以接受他，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赦免，我们可以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切罪还有这个罪的这个赦免还有原谅，以致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上帝使用。而当我们生命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他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他要成就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来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来使用我们的计划和安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上帝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使用我们。而这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要呼召我们成为跟随他的人的这一个普遍性的呼召。上帝今天的呼召是给每一个人的，换句话说，而主耶稣更应许了那些愿意回应他呼召的人绝对不会缺乏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几倍啊？百倍，并且承受什么？永生。不是只是此生的祝福啊，永生。永生的祝福是什么？永生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并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时时刻刻经历到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将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同在和祝福与我们身旁的所有的人能够来分享。因此神的呼召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我们能够为上帝而活，这个呼召就是要上帝在我们有罪有限许许多多的不完美的生命当中能够被上帝使用而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怎么做呢？你说牧师你讲那么多，我到底怎么做呢？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呢？其实在这边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我们谦卑的来相信他要呼召我们，好吗？谦卑的相信，是的，上帝没有选错人，就是你，就是我。上帝今天选召了我们，选召我们做什么？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在这里，心动不如行动哦。上帝的呼召和应许，需要我们凭着信心，是相信上帝，我虽然这么糟糕， 我虽然这么的污秽，我虽然这么的不配，我虽然这么的年老，我虽然这么的缺乏，但是你的呼召临到我身上，我要相信，我选择相信，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来顺服上帝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回应。我相信当亚伯拉罕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之后，他心中有许多的挣扎，但我相信上帝的应许却给予亚伯拉罕极大的信心还有勇气。因此亚伯拉罕也因此做出了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就如同今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要做出许多勇敢的抉择一样。今天要到国外留学是一件很大件的事哦，要移民离开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建立生根，很不容易哦。要找婚姻对象，哇哦，这个挑战更大啊！平常都是自己很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突然要选一个要能够跟我继续活一辈子的人，哇，很不容易。要到外地工作等等等等。我相信在亚伯拉罕他选择了相信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安排和带领是最好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担忧完全就交给上帝了。虽然他不知道他眼前人生道路会继续怎么样的发展，他不知道的，但是他相信借着这一位要选召他的上帝给他的应许，他愿意顺服这位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他相信他自己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自己会照顾他。就在他晚年的时候，离开了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文化，甚至所爱的家人家庭，到上帝要指示他去的地方，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圣经告诉我们，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在座请问有多少是75岁以上的请举手一下，75岁以上的啊，不多哈、哦。你看，想想看，如果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都可以呼召他，更何况我们，对吧？75岁的，感谢主，我们有盼望，上帝要使用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是何等大的信心和顺服啊！我们可以想象，要我们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出这样的安排，有多么大的挑战吗？年轻的弟兄姐妹，我把我也算在里面，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在上帝呼召我们的事情上顺服呢？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要住在哪里，虽然我们可能不知道以后会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以后的家庭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未来要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我们未来要遇到什么样的对象，或者我们不晓得儿女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生命中，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人生早已经有许多的未知啊，令我们没有办法预料的事情啊，有谁可以预料呢？911发生的时候，有谁可以预料呢？这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面会看到的，对不对？怎么可能会发生呢？但发生了。生命中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然而上帝给予亚伯拉罕的呼召就是告诉我们，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美好的旨意，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这也是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上帝今天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的，有他美好的旨意，不管我们现在觉得现况如何，以后会是如何。而他美好的旨意就是什么？就是他要使用我们，他要祝福我们，他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对亚伯拉罕一样，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因为他就是爱我们且信实不会改变的上帝，我们有他的话语能够好好抓住这事实而相信他。我们的信心不是凭空幻想的，我们的信心是有具体、有历史、有这些事实的考证的。亚伯拉罕的做出的选择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他选择了信心，他选择了相信上帝的呼召还有应许，并以信心来回应，同时他也带了他自己的妻子撒来，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与他们一同住在一起的仆人婢女，还有他们的家庭，还有一切上帝所托管给他们的财富， 一起的往上帝所指示他们要去的地方。哈兰到迦南地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距离。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迦南地，从哈兰到迦南地今天相当于六七百公里的一个路程啊。你可以想象他没有卫星导航吗？你可以想象他没有这个可能以前的那个叫做什么 map 对不对，地图啊，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这些这些地图啊，还有这个舒适的大巴啊，也没有高铁啊，但是他们就在这一种旷野许许多多的陌生的地方，甚至不晓得要往哪里走的时候，继续的相信信靠上帝的带领，风雨无阻。而上帝就在他所应许的迦南地那里再一次的向他显现，我要把那一块地赐给你的后裔。那耶和华就向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显现，就告诉他，他要把那一块地要赐给他，成为他以后子孙所能够应许承受的地。而就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就像那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又在他带领他另外的一个地方又筑了另外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当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在描述亚伯拉罕在不同的地方为上帝筑坛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因着顺服所带出他对这位上帝更深的认识，因着顺服带来亚伯拉罕对上帝更深的认识。那筑坛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筑坛是一个表现出一个人愿意对这一位所呼召他的上帝一个敬畏的一种敬拜的一种方式。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大家在这里非常的留意哦，这一位过去只熟悉他的月神偶像崇拜的亚伯拉罕还有家人，到经文里面所记载在迦南地这个地方要认定耶和华是这位呼召他还有应许他的上帝才是他要敬拜的对象，其实这需要一段过程。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一步一步的借着他的顺服让他来认识他，更能够来信靠他顺服他。那这也不是在我们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上帝希望我们经历的吗？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非常的有限，可能有限到一个程度就是在一个邮票上面可能就这么多了。但是上帝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生的点点滴滴里面各个不同所发生的事件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里面让我们能够因着顺服他来经历他的信实对我们的爱还有时刻的眷顾。今天他爱我们，召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要使用我们来经历他的祝福。今天上帝选召我们就是要使用我们能够做这世上的盐，做这世上的光，并透过我们的生命使别人也能够经历上帝。今天或许我们说上帝没有呼召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去建立一个大国，但是上帝却呼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去为他建立他的国，神的国。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对吧？今天上帝也许没有呼召我们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去得到应许之地，但是他却应许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有一天要为我们预备住所，有一天要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今天上帝也许没有呼召我们如同亚伯拉罕一样使他的名为大，但是他却呼召我们要使上帝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行动的呼召，而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活出上帝透过我们生命要成就的美意。而我们可以透过每一天的生活，是的，每一天的生活，不一定只是在教会，不一定只是在小组，不一定只是在团契，每一天的生活，他要我们透过每一天的生活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还有他所赐下的应许。但我们首先的要先认定这一位呼召我们的上帝， 是他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是他呼召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来荣耀他，荣耀上帝。不是只是我们在每周的崇拜、我们的敬拜或参与教会的侍奉里面，而是在生命中透过服侍身旁有需要的人。这有需要的人可以是我们的家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可以是我们所知道周遭有需要的任何一个个体。如果今天我们是做父母亲的，我们就是好好的帮助我们的子女，并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带给他们所需要的安慰和鼓励。那我们今天如果是做学生的，我们就好好在我们的学习上装备自己被上帝使用，以致以后我们所学的一切能够被上帝所用，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今天我们是做工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来帮助我们的客户，帮助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帮助我们身旁的同事。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上帝所用，不再是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别人，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来在生活中荣耀上帝。今天当我们愿意让上帝来使用我们，并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上帝就自然的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来许多的改变。大家要知道，亚伯拉罕虽然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人物，但是你继续读下去啊，创世纪十二章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觉到，哇哦，亚伯拉罕怎么这么糟糕啊。亚伯拉罕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几两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料啊，他也知道自己的有限啊，能力啊，他也知道在只有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帮助。而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也只有当我们认定上帝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逐渐的被上帝改变。亚伯拉罕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在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继续看下去，他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欺骗者，他甚至在生命当中不仅犯下一次的错，还多次的错，但是他上帝却容许这些不完美来帮助他慢慢的经历上帝的改变，以致他生命中许多的缺陷能够得到上帝的改变，上帝的塑造。他容许上帝在改变他、塑造他，就是因为他心中有一颗愿意来谦卑的信靠、顺服上帝的心智。难怪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别号给他，为上帝的朋友，被上帝大大的使用，甚至在圣经人物的记载当中被标榜为信心之父。他生命的写照还有不完美，但却愿意选择信靠和顺服这位能够帮助他的上帝。我盼望今天也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今天这位在古时呼召亚伯拉罕并赐下丰盛应许的上帝，今天仍然要呼召我们，并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他丰盛的应许，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应许与我们同在，并赐给我们从他而来的帮助，借着他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还有他所赐下的圣灵，要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他的爱与我们的同在，更要使用我们，使他人也能够来经历他的祝福。上帝的主权掌管我们生命的一切，他也能够在我们生命任何一个阶段来预备来使用我们，但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他的应许，并如亚伯拉罕一样来选择信靠和顺服他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那位造我们爱我们的神，你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我们来认识你，并借着你所赐下的生命来荣耀你。神啊，你知道我们都是有罪不完美的人，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以致我们有罪的人能够得到罪的赦免，更能进而被你使用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今天求你帮助我们都愿意承认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并愿意在我们还有这一口气的时候常常寻求你的帮助，使我们明白在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以及你要透过你话语要彰显你自己呼召我们的心意， 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家人、我们身旁的朋友，以及你要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对象，都能够经历到你的爱和祝福。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